当天这两口子硬着头皮去和这位红佛师姐支支吾吾地说起了门下弟子反悔之事。结果呢，大出他的意料之外，这位平时啊脾气并不太好的师姐竟然轻叹了一口气就答应了下来，这可让二人是喜出望外啊。但是红佛还是提出了个条件，希望韩立能够陪着董轩儿外出游历一趟，去参加最近燕家举办的夺宝大会。什么是夺宝大会呢？这是越国修仙界第一家族燕家邀请附近几国结丹期高手门下的弟子汇集一堂所举办的一次大会，为的就是和众多结丹期修士搞好关系，好有利于燕家以后的发展。因此这次可能拿出了传说中的福宝乾坤塔作为此次的头名彩头。当然了，其他的什么奇珍异宝啊、法器灵丹也有不少，所以不少接到邀请的结丹期修士还是真派出了门下最强的弟子来参加此次大会。毕竟那乾坤塔福宝就是结丹期修士也眼馋不已啊。因为路途的关系，越国之外的结丹期修士会派人参加的几率肯定不会太高，还是会以本国的修士为主。李化元当时听了对方的条件之后，虽然觉得此次大会让功力太弱的韩立参加实在有些太浪费了，但转念一想，自己门下最强的那两位弟子可正有事外出啊，根本赶不上此次的大会，若派其他弟子前去肯定拿头名是没戏，若是拿了其他的名次得到了一些法器之类的东西，他也根本看不上眼，所以呢就答应了下来。李化元夫妇本以为这件事啊就算完了，当时就想告辞离去，可谁知道红佛仙姑突然要挽留少妇一会儿，说有些事情要单独和其说一下，就光把一肚子疑团的李化元给赶了出来。结果呢，半天之后少妇从红佛的洞府归来之后，告诉了她老公李化元一个目瞪口呆的事情。这位红佛师姐竟然带着少妇在后屋竟然当场检验了董轩儿的玉璧，结果代表贞洁的手工商竟然还完好无损的存在着，这可让韩立的师娘大吃了一惊啊。因为从面相上的风情细看来，这董轩儿怎么看也不像未经人事的样子。当日他们夫妇之所以故作不知的直接答应了双修之事，也有些故作含糊的意思在其内，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女孩子名声实在是早已人所共知的丑陋不堪了，他们夫妇也是为了自己的名声才反悔此事。在少妇的惊讶中啊，红佛才告诉他，他这个徒弟啊因为贪图驻颜奇效，选修的是他手上的一本顶级功法《化春诀》。那眉眼间的风情乃是修炼此法所带的皮相而已，所以一些精通素女鉴定之术的修士见了董轩儿几面之后，自然以为他元因早失，就渐渐传出了许多不利他徒弟的传言出来。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了，他这位徒弟也的确有些不太自爱，竟和一些男弟子有些拉拉扯扯的关系。不过因为华春觉的狐媚奇效，再加上他的特殊身份，没男修士围着他团团乱转，这反倒是一件奇事了。但随着围绕他身边的男修士渐渐多起来，董轩儿竟渐渐养成了一见叫符合其心意的青年男子就会立即升起想让对方拜在其裙下的奇怪念头，甚至还时不时的挑拨这些男子让他们为其争风吃醋，他好取个乐子。 但是幸亏啊，红佛当初答应让此女修炼化春诀的前提就是不准她丢了真结，若是一发现她的手工纱不见了踪迹，作为其师父的红佛就会立即废了她的法力，让她重新沦落为凡人，省得因为修炼了化春诀而有了些狐媚手段的董轩儿会败坏了董家的门风。因此在这个要命条件的约束之下，董轩儿虽然时常和那些男子是眉来眼去，但总算还没敢做出太越轨之事，但是其所做的好事还是渐渐传进了红佛的耳中，让这位结丹期女修士惊怒至极啊。他狠狠地处罚了董轩儿一顿，并立即将她圈禁了一段时间。但此时已晚呢，董轩儿不洁的名声已经传遍了整个黄风谷，而这种事情一旦传开，根本就无法解释的清楚，就连红佛这位结丹期修士也是束手无策。这个时候，就算那些注重声誉的修士真的知道董轩儿的确还守身如玉，也不会冒着毁誉的风险和其结成双修伴侣了。可是董轩儿因为化春诀功法的缘故，却又到了必须和人双修的阶段，否则法力呢就会停滞不前，还可能出现倒退的现象。而那些还追着董轩儿不放的修士，红佛又挑不出满意之人，更不放心他们的人品和企图，这才有了李化元的洞府之行和丑上了韩立之举。于是听完了这一切的少妇带着非常尴尬的神色回到了李化元的身边，并且将此事一讲，两人是好一阵的无言呢。虽说他们夫妇二人的确是误会了董轩儿的清白，但是就像红佛所说的那样，就算他真的守身如玉，可名声如此坏了，李化元还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徒弟和其共结双修伴侣的，这实在对他的名声伤害太大了，因此也只好愧对这位红佛师姐了。但是为了弥补对红佛的愧意，李化元自然不会在韩立去参加夺宝大会上再给设什么障碍，还尽力的促成了此事，这才有了韩立和董轩儿的此次远行。按李化元所想，依韩立对着董轩儿的极坏印象，这是二人真的走了这一趟也不会产生什么纠葛才对，倒是他那位七弟子武玄，自从那日见了董轩儿一面之后，竟然啊对这女子是念念不忘起来，在前几天鼓起了勇气想让李化元再次向红佛提一次，看看还能否成全他与董轩儿的好事。李化元呢正面对红佛有愧，自然不会答应这种荒唐之举，狠狠地训斥了这位弟子一顿之后，将其派出了门内办事去了，省得再在山内给他闹出乱子来。虽然在他一番严厉呵斥之下，这武玄呢似乎看着呀老实了许多，也装模作样的听命出去做事了，但是李化元还是很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位弟子贼心不死的模样，这如何不让他有些头疼起来呢？送走了两个人之后，红佛仙姑在和他们夫妇闲聊了几句之后也告辞回去了。李化元和少妇进了绿波洞内，开始了日常的修炼，韩立和董轩儿的事总算暂时放下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咱们再说说这个时候的韩立，他手里边捏着一张纸片，正是夺宝大会的邀请函，上面所写的大会举行地点就是燕家的燕灵堡。 将邀请函又看了一遍，再次确定无误之后，韩立才缓缓将其收好，耳边却传来了一位女子的冷嘲热讽之语：真是个木头，一份邀请函竟然前前后后看了五六遍了，竟然还不放心，你真是毛病不小。这女子的声音很温柔，充满了低沉的磁性，非常容易能勾起男人的某种遐想，更是会让青年男子想入非非。但是韩立神色丝毫不动，犹如啊未曾听见一样，反而一扬手，从手中射出了三颗碗口大的火球，直冲天空而去，在高空中爆裂开来，然后才淡淡的说道：再过一会儿之后，燕家的人还不来接我们的话，我们就先离开此地，等明日再来。师妹若是身子不乏，还有力气吵架的话，不妨飞到高空眺望一下，看看四周是否还有人存在，以防万一。哟，韩师兄的胆子还真是小得很啊，在燕家的大门口了，你以为还会有什么危险吗？我看呀，你纯粹是没事找事，瞎折腾人罢了。董轩儿把红唇一撇，懒洋洋地说道，整个人正倚靠在一棵古松之下，伸了伸懒腰，一点儿也没有要听从的样子。这个时候，韩立与少女正处在一座不大的山峰上，在等着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这里就是邀请函所说的接送来客的地方才对呀、啊、但是他们两人到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仍然没有看见有燕家之人现身出来，让韩立不由得警觉心大起，唯恐会有什么意外发生。但是啊，这位董大小姐却对韩立的谨慎小心不屑一顾，认为只不过是韩立胆小如鼠的表现罢了。现在距离两人离开绿波洞已经过了七八天的时间，但一路上两个人也许是天生的不对头，互相谁看谁都不顺眼，男女之间呀应该有的那种暧昧感觉在他们之间可是一点都没有产生啊，连一点作用都没起。倒是那刁蛮的性子不久就因控制韩立的失败而爆发了出来，大发起脾气。但韩立可不吃他这一套，根本不理会对方的蛮横无理，只说一句：我会将师妹的表现如实向红佛师叔讲述的。他这么一说呀，立刻哎就让那董轩儿蔫了下来。董轩儿虽然被宠溺惯了，但也知道此次红佛真的因为自己口碑之事而极其恼怒了，临别时的警告可是认真对他说的呀，若是眼前这讨厌男子真的在师父面前说了坏话，恐怕一番重责肯定是少不了的，甚至再被圈禁一次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啊。一想起圈禁中的生活，董轩儿就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呀，嘴上虽然还不肯示弱的样子，但行动上却再也不敢随意乱来了。而韩立见此呢，也不过分的为难他，甚至让少女在口头上占一些小便宜也毫不在意，但只要董轩儿稍微有些过分的话，他就会毫不客气地抬出红佛师伯来，立刻压得董轩儿死死的，让他根本就没有反身的余地。毕竟临行之时啊，红佛可是当着二人的面让董轩儿听韩立话的。就这样一路上，因为伶牙俐齿不停地数落和讥讽对方不已，另一位呢则犹如未闻一句的只是闷头赶路。但只要不大开口之人一说出带有红佛的言语的时候，本来伶牙俐齿的一方呢就立刻神色大变，不敢再过于放肆了。于是两个人一路上磕磕碰碰的，白天赶路，晚上则休息，终于数日之后来到了这雁翎山，并找到了这座山峰。可是意外的是，按理这早就该现身的燕家之人却没有出现，一直让韩立两个人等了大半天的时间，都有些不耐烦起来了。 也许是他们二人的不耐起了作用，山峰西边的天空中突然有黑点，接着两只巨大的双头怪鹰渐渐飞近了，正是韩立在太南会上曾经见过的双手物。怪鹰上还骑着一男一女两个人，一见到有外人出现，原本懒散的董轩儿精神为之一振，站直了身子，好奇着盯着越来越大的怪鹰。实在抱歉啊，让两位久等了，在下燕宇，这是家妹燕玲，特来接两位去燕灵堡的。怪鹰一飞至山峰上，男女二人立即从上面跳落下来，那青年男子刚一站稳，就满是歉意的说道：
没关系，我二人也是刚到不久的。
韩立尚未开口，一旁的董轩儿见这燕宇竟是个英武至极的男子，立即双目一亮，娇柔的说道，声音婉转动听至极呀，让韩立听了都为之侧目了一眼。若不是早在这几天之内见识过此女的刁蛮样子，韩立要是光听董轩儿此时的声音，恐怕还真以为这个女子是个大家闺秀呢。这位燕宇自不会知道这一切，他一见眼前的董轩儿竟是个貌美如花的少女，在听到对方和自己的柔声言语，顿时心中一荡，大起了异样的感觉，就将身形一挺，朗声说道：其实这里原有燕家子弟在此等候贵客的，但是原先候客的弟子出了点意外，所以啊，这里一时无人接待了，差点怠慢了二位，燕宇为此代表燕家向二位赔礼了，希望两位不要见怪呀。董轩儿听了抿嘴一笑，眼中风情闪动，正想再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了韩立淡淡的传音：师妹如此的模样，就不怕红佛师伯怪罪吗？一闻此语啊，董轩儿脸色大变，嘴唇张了张，却没有言语出口。这种古怪的情形让燕宇兄妹倒有些不解了。燕玲是位十五六岁的少女，从相貌上看长得活泼可人，一双黑乎乎的双眸不停地在韩立和董轩儿身上轮流的打转，给人一种机灵至极的感觉。就像董师妹所说，迟了一点这没什么，在下相信燕家肯定不会故意冷落我等受邀请之人的，不过嘛，只是韩某还是有些奇怪，原先候客的弟子能够出了什么意外？难道还和哪位客人发生了冲突不成啊？制止了董轩儿胡乱运用华春诀狐媚的韩立轻咳嗽了两声，就说了一句客气话，并开玩笑似的打听了一下所谓的意外。这个燕宇一听韩立这话，脸上露出了为难之色，似乎有什么顾忌而不好开口明言。韩立，既然这位宇师兄有不方便之处，还是不要随便给人家捣乱了，还是早早去燕灵堡看看吧，应该有不少人都到了吧。
是啊，还是去燕灵堡吧，其他的客人的确来了很多，正在谈论修炼心得，做各种交流呢，两位去了正好可加入其中啊。
董轩儿一见燕宇有些迟疑，突然为其说好话，让这位燕家少爷大松了一口气，连声赞同啊，心中对董轩儿更是好感倍增。而一旁的燕玲却隐约意识到了董轩儿的坏意图，有些不乐意的撅起了小嘴。这一次呀，这个韩立却没有对董轩儿如何，只是微微一笑，就点头同意说道：
行了，那就请燕兄弟和燕姑娘带路吧，我和董师妹跟在两位之后就可以了。
燕宇一听韩立并不追问此问题，脸上一喜，但随即想起来什么似的，又有些歉意的说道：
在给两位带路前，在下还是要例行看一下请帖，请两位不要介意啊。
谚语虽然说得客气，但韩立却很明显地感觉到，对方的这种口气倒是大半冲董轩儿所发。看来此位燕家弟子已经快坠入到了董轩儿的温柔网中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4回。